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显神威三则》，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9日。我曾是一位从医50多年的妇产科主任医师，今年已是90多岁的耄耋老人。1996年喜得大法修炼，因为我的业力大，悟性差，磕磕碰碰的走到了今天。先将我亲身经历的三则正念显神威的故事写出来，与同修分享。故事一，2001年除夕，上午8-9点钟，四五个警察闯进我家，拿出一张搜查证，就在我家翻箱倒柜，查找法轮功书籍资料，并将我带到公安局，一再逼问我是否新经文的来处。这一天的10多个小时里，他们有8-9个警察轮流来，并更换了好几处地点。我的正念像泉水一样往外涌，从各个角度一直不停地跟他们讲天理、讲健康等等。这一天我没吃没喝，但是我既不渴也不饿，更不累。在一间小办公室里，只有派出所所长和公安办公室主任在场。我义正辞严地指出，这种对法轮功修炼者的镇压，就是用现行的政策、法律对照都是错的，是立场性、原则性的大错。他俩也默认了，以后在背地里还保护我。10多个小时过去，他们也没有得到所需的什么口供。在除夕夜里1点多钟，市局局长和卫生局负责人亲自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局长故作轻松地说，老太呀，我们这么多人陪你过年团聚。我马上回他，局长大人真会开玩笑，你们谁愿意和你们眼中的阶下囚团聚过年呀？这么多人因为我不能回家和自己亲人团聚，我真是发自内心的过意不去。你快把我送去看守所，你们都赶快回家过年，你们的亲人都在盼着你们，等着你们。然后我特意朗诵了明代于谦所作的一首诗《石灰赞》。诗的最后一句是，要留清白在人间。他大概意识到我不会配合他们，他就叫我儿子，我儿子是他的下属，也是个警察，把我送到女儿家过年。在过年的几天里，我反复思考，大法以及我的言行没有一点见不得人的东西。大法法理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社会、任何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为了清除他们思想中那些邪党灌输的污蔑不实之词，让他们能够从我这里了解大法的美好纯正，不再参与迫害犯罪，从而得到大法救度，所以我准备详细全面地讲清真相。新年一过，他们又找我过去，这次我从自己为什么修大法、大法怎样叫我做好人开始，坦然而真诚地对他们讲真相，包括我为什么要出去发真相传单、我的上访讲真相打算等等。最终我平安回家，这一场旧势力邪恶的迫害阴谋就此破灭。故事二，5年前大概5、6月份的一天，我的原工作单位把我儿子召去， 传达省政法委继续迫害法轮功的指令，要求每个法轮功学员写三书，表态不练法轮功，否则就开除党籍或者停发退休工资。我儿子转告我之后，我当即告诉他，这个事你别再管了，以后谁再找你，你就说，我老娘我管不了，你们有什么事都直接找他本人。几天后，原单位领导来电话问情况，我首先告诉他们，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由我本人负责，因为我头脑清楚，思维正常，行动自如，我不需要法律监护人，你们不要再找我儿子。他们最后又问我，上面要的三书写不写？我说，我写，但有一个要求，我写好后先向你们汇报，希望本单位所有领导都能参加。他们答应了。大约一周后，单位又来电话询问，我说，我写好了，让他们安排时间见面。几天后的一天下午，天气很热，在原单位的大会议室来了十多位领导。一开始，领导就让我发言。我首先声明，我今天是为了这19个字而来，希望各位领导能明真相，知善恶，识正邪，保护好自己，有美好未来。然后我从法律上讲宪法的信仰自由，讲公务员法中规定的执行上级错误决定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又从善恶报应的角度讲古今中外历史上迫害佛法和修炼人所招致的恶报，包括文化大革命之后北京公安局长刘传新为什么跳楼自杀等等。最后我宣读了我写的真相信，在真相信中我首先写我为什么要练功，这个功叫我怎么做一个处处为他的好人，取得了哪些成效，并得到各界的一致好评。我40多年前因患有无药可治的多种大小疑难病，本该早已死去，可是我现在是无病一身轻。八九十岁的老人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经常被常人夸赞，询问强身之道。同时我的亲人也跟着受益。最后我写道，希望法轮大法能传遍全球每一个角落，使更多的人受益。十几天后，单位又找我说，我上交的这个所谓三书上级通不过。我说，你们说怎么办？他们笑着对我说，你写个退党申请吧。实质上我早就退出协党了，多年不交党费，也没有参加他们任何活动，而且早就在大纪元退党网站退过了。为单位领导考虑，让他们能交个差，我就走走形式，写了一个退党申请给他们。这次邪恶的迫害再次被大法弟子的正念铲除，从此以后我单位再也没找过我任何麻烦。故事三，十多年前有一位从长春来本市打工的妇女，因有妇科病来诊所找我治疗。我像对待其他病人一样，本着少花钱治好病的原则给她诊治，并利用空闲时间给她讲大法真相，让她做好人，有美好的未来。大约十多天，她的病治好了。她又告诉我说，她经常腰部疼痛，我用 B 超检测到她的肾脏内有一些小结石，给她开了排石药，并嘱咐她要多喝水。她很高兴地回去了。几天后，一个男子来我诊室，大吵大嚷地说我是骗子。大医院检查某某某，就是上述那个妇女，没有肾结石，你说她有病还要她花钱吃药，她要去电视台用天天直播节目告诉听众等等。诊所的同事告诉我，前几天听到这两个人讲，她的邻居因为练法轮功被抓到牢里去了。因为我在诊所讲大法真相，同事都知道，所以同事猜测他们可能想用这件事来吓唬我，下一步就要敲诈钱财了。果然，两三天后，那个妇女闯到诊所的办公室，拍桌子砸板凳吵闹，要求赔偿她误工费、营养费、医药费等等。诊所负责人平息不了，就请我过去处理。 我走进办公室后，冷静严肃地对他说，某某某，你背井离乡到此地，生活可能有困难，在正常情况下碰到了，请求帮助。我是个老者，长辈也有这个能力，我可以帮助你。可是今天你企图用这种落井下石、欺诈手段来要挟我，我不会帮你的。我还要送你两句天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失不得，有失有得。另外，我给你诊病的病历全在你手中，你拿到市卫生技术鉴定委员会去鉴定，如果是我错了，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如果我没错，我一分钱不给。然后我就转身离开了。事后诊所负责人告诉我，你走后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下就蔫了，坐在办公室门外和他一起来的那个男人也不见了。回顾我近30年的修炼历程，风风雨雨，大大小小的各种磨难，每一步都是在恩师的守护下，在大法法理的指引下闯过来的。今后我还要按师尊的教诲，不断学法，学好法，使自己的言行能严格遵循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跟随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跟随师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纯净自己，融于法中，正实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9日。我于1998年在中国大陆得法，随即回到海外修炼，跟随师父正法27年有余，有幸在大法弟子的网站和中国大陆及海外的大法弟子共同走过揭露迫害、铲除邪恶、提高心性、正视法轮大法好的日日夜夜，深深感到自己学好法，修得更纯净，才能做好这份工作，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下面只交流近期修炼中的二三事。第一部分，为大法网站发正念，得到师父加持。师父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之一，师父也多次强调发正念的重要性。在工作中，我也多次响应在遇到干扰时协调同修让工作人员发正念的倡议。有一段时间，我为大法网站的安全发正念，每晚持续半小时。同时，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也为整个网站的工作人员发正念，排除、消灭邪灵烂鬼因素对整个工作网站的邪恶干扰。当我坐下来发正念中，我马上定下来了，正念场的能量非常强，我明显感到这事做对了，师父在加持我，从而我认识到给大法弟子的网站发正念是非常必要的。我坚持一段时间后，随后又改为每天的下午在整点时间，不管在忙什么，都放下手中的事，坚持发正念。事实上，发完正念后，我自己头脑清醒，也不会耽误我的正常工作。第二部分，悟情，放淡情。我在修炼中体悟到，之所以我们修炼人有时会被矛盾触动，觉得难、消沉等，都是有情的因素，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没有用大法的法力开解人心。但是同时我也理解，当一件难事落到我头上时，我不会心情轻松，会去找什么办法想解决矛盾，想顺利，想舒服一些。这是我看到走出情、跳出情，真的融于法中，心不动，真的很难。但是，作为修炼中的我，真的很想跳出情。于是，我只是稍稍想了想，怎么跳出情呢？无非以修炼为重，以大法为重，不动心。在随后遇到何先生之间发生的事， 我也会先起心。但传天相道，不动心，跳出来，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并没有事事都做好达到法的标准。结果，随后的几天，我分别接到两篇同修的交流文章。同修总体修得很好，很精进，三件事做得很好，但是情比较重。我编辑一遍后，感到那些浓浓的情的东西，如妻子离世，自己年老，夫妻相濡以沫的几十年等，还在字里行间。我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最近看了几篇学员写的文章，琉璃师所的谈我的妻子是大法弟子怎么好，但是话中我看到了他的情，也有人谈到我的丈夫怎么好，我也是看到了情。不是说大家做的不对，这些文章常人也有看的，在正法中常人看了还是有作用的，我也不能说它不好。其实你们也不过是因为还有那点常人的东西造成的。但是呢，我想作为修炼的人，你们不能被情那样左右。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同修文章中的文字背后的这些浓浓的情的信息有待于作者进一步修炼，如果就这样发表出来，对读者是不好的，因此文字还可以进一步编辑，保留作者做得精进的过了关的部分，缩减情重的文字。但是当天我没有时间了，于是我不得不滞留这篇文章，当晚又花很长时间再继续整理。大约一周后，我在编辑另外一篇文章中，又能看到同修写不修炼的丈夫怎么好，怎么因他被迫害，丈夫承受痛苦而患了癌症，他如何希望丈夫得法，是站在夫妻情的角度，甚至在亲属间表明，只要修大法就好病，结果未能如愿，这在亲戚中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显见的。我看到了这位妻子救人的基点问题，当然这位作者最后还是做得不错，尽心帮助丈夫听法，把丈夫交给师父，尽到他分内的责任，随其自然。编辑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为什么最近我在同修的初稿中经常能看到这些情的问题，之前我只是有跳出情的愿望和一点小小努力，真是师父在为我在放淡情这方面的修炼，为弟子消减业力和情的物质。在过去的编辑工作中，我常常会随着作者的情绪走而有同感心。其实前面提到的那篇妻子离世的文章，在几个月前我曾经阅读过，而且有过初步的编辑，而且现在我拿到的稿件也正是我那时候编辑过的版本，那时的我就看不到其中较重的情的因素。现在当我自己放淡一些情，跳出一些情时，编辑中就有了一点提高。感谢师父让我在这方面提高了，而且神奇的是，当我在放淡情方面有一点点提高，我发现家人的情绪也更平稳祥和了，我会继续修炼提高。前些天写了上面的内容后，第二天的编辑中也有一篇关于情的文章让我警醒。此后的一天，在做编辑前的一部工作时，我又遇到一篇文章，还是情的问题。我很感慨，师父把这些文章一步步推到我的面前，就是让我逐步认识情的表现。而这第四篇文章中，作者从被情缠绕到被法，理性走出情魔，到灭掉一切外来干扰，正念正行，这激励我真得利用这段时间修炼自己，找回真正的自己，跳出情。根据同修和自己修炼的经历，我记起师父的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 只要在常人这个社会环境中生存，不管你是人，你是石头，你是植物，你还是动物，都被这个情所融泡着，历次的间隙间都融着情。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因为情是人的，是给人提供的生存环境中的必要因素，但是却不是给神的。作为修炼的人，你们要跳出来，修去爱，修去感情所产生的执着，就是这种关系。我理解到，不让感情起作用就会立志，就是在渐渐地跳出情，才能有慈悲，才能更好地正实法。第三部分，融于法中，在法中精进。关于修炼中的根本执着，很多同修都很重视，这样的交流很多。在我的个人修炼中，我理解在不同的修炼阶段，可能有不同的比较根本上的执着挡在修炼路上。从法理上说，师父给我们安排了一条走向圆满的路，在不同的修炼阶段会反映出不同的观难和人心。只要我们深入地向内照实修，就会一步步提高，一步步走完这条修炼的路。多年来的修炼中，我基本上时间花在工作和修炼及正实法的项目上。我原来是没有习惯看新闻，或者是不定时地花一点时间看新闻，从不跟踪。即使干净世界出台，我也只是偶尔看看，起到支持的作用。在看视频中，我也能悟到修炼中的力，我的内心总会回归到，把业余时间花在学法练功上，对修炼人是最有意义的。因此，在我的零碎的时间，基本上看师父讲法录像，读精进要旨或读其他经文，尤其每晚睡前按顺序读一至两篇精进要旨，每次都是我明白那篇经文的更深的内涵，是我读前所无法意识到的所得，就是认识到并去掉各种人的观念，使我对修炼的本质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更坚信法。这个过程很珍贵。然而，大约在美国新任总统开始阻隔后，我越来越感兴趣，在睡前或做饭时，用 iPad 看《干净世界》的首页新闻，对整个过程比较了解。我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这个过程就好像人的一面在追求知识一样，又因为他们的理念基本符合自己做人的理念。另外，由于家中常人对美国的体制、传统的回归不太知道，因此也成了我给家人讲现任美国内阁的事情的借口。我对自己说，还得看，这样才能让家人了解传统西方的价值，摒弃党文化的影响等。尤其中东战争爆发后，几乎每天都听听看看，还和先生讨论。我内心告诉自己，这不是大法弟子应该用心的，一切都是大法在主宰，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能动心，学好法，做好三件事，保持一个清净的心，才知道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是什么。就在前几天，不管我看没看视频，我都恢复在每晚睡前学一篇精进要旨。当我学完何为空，我突然回到了原来晚间学精进要旨的状态。我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每个字都打入我的心。我睡下后又在头脑中背了两遍。我体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修炼人是不会被人间世事纷扰的，去掉对人的七情六欲的执着，才能达到真空。也由于前文写道，我在努力放淡情，我也意识到，看视频，看世界的局势，那一定有什么执着在里面，才吸引着我，使我感兴趣，想知道。有一天，我和我先生在讨论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战术问题，我刚开始说话，自己的牙就割了自己口腔中的肉。我意识到， 常人的事，我不能这样感兴趣说。我想到了师父讲的关于修口的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这些事情留在心里一定是执着心，我立即不再说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每天在学各地讲法，一本接一本。印象中从各地讲法四到现在的各地讲法九，我经常读到类似的话，就是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中，未来要什么都是师父说了算。昨天是星期六，在结束项目工作后已经很晚了，我又不由自主地点开干净世界，因为我喜欢一两个自媒体同修的博客，又看了起来。当然我自己在常人层面上对世事孤陋寡闻，同修们的分析从中国历史、西方文明、人性、人权对常人的启发等等娓娓道来，我很佩服，也觉得学到知识。就这样看到半夜一点多，睡前我还是翻开精进要旨，呈现在眼前的是何为智，读着师父的经文，一个字一个字向我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意义。我突然明白了何为智，明白了我为什么喜欢看这些视频，喜欢和家人议论这些是是非非，花掉了本应该融于法中的时间。我看到我其实是被常人的智者所吸引，也有显示自己看穿看透事物的能力，真的是因为修了大法，师父给的能力，对人间世事看起来不困难了。尽管我没有和外人说，但是能在先生面前显现，说得他无语，也是自己心里感到有意义的，自己要的。今天早上在开车去当地集体练功学法的路上，我又明白了更多的法理。在我从小到大的求学中，我心中认同和羡慕那些聪明的、学习好的、有成就的，就容易愿意和他们在一起，自然地放松自己修炼的正念，翻出人念。此时我又想起经文何为智，在自己的生命深处，我更深地认识到，不用说在宇宙中，就是在人世间，能说清天地间万事万物的只有师父，最能写清从人世以至不同空间更高更高更高的理的，只有师父的转法轮。我的心怎么被人间的智慧挡住呢？作为大法弟子，尽心学好法，尽心做好证实大法的项目，这才是我应该用心的。我只要知道师父让我做什么就好了。那些战争之事，因为那不是我的工作，都是人间的事，也是神安排的。我知道一些站在修炼人的基点，有利于讲真相，自不必过心，只在法中悟，在法中修，就会知道在正法进程中如何注视正法。真的应该去掉对人的执着，包括自身的名利情牵扯的一切，放下对人中智者的执着，从法中看待世上发生的一切，真心融于法中，这是我生命要的，是我修炼中要专注的。我又重温师父的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修炼不是政治中说，弟子们，你们要记住，我们是真修的，是放下常人的名利情的，社会的制度怎么样与你们修炼有什么关系，修的执着无遗漏才能圆满呢。一个修炼者除干好本职工作外，不会对政治政权感兴趣，否则绝不是我的弟子。这是近期在工作中、在修炼中的一点体会，有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重视学法的体会。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0日。我想谈谈在学法方面的一些体会。一，学法让我去除名利心。我于1998年春读大学时得法，当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毕业回家，我家是学法点，从那时起开始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学法时法理经常展现，身体经常会有一阵或者电流通过的感觉，思想境界瞬间开阔，同化法的部分很快就被隔过去，身体就像翻花似的一层层的被改变着。所以从修炼一开始，我就认识到学法是最重要的，非常喜欢学法。同年夏天，我来到省城某大学复习考研，我把学法放在第一位，先学法再复习。早上参加练功点晨练，还有幸参加了全省大学法会，促使我对修炼更加坚定。1999年考试成绩公布，我被某顶尖研究所通知面试，同时参加面试的有好几个清华的学生，我感到非常荣幸。当时得到通知，有机会面试的同学都很优秀，基本都能录取。可是我最终等来的是老师打来的致歉电话，大意是由于政策原因造成我们十几人落榜。我心情从大喜到大悲，这是我修炼中的第一个大关。我倒在床上不吃不喝，感觉人生没了希望。这时我想起要学法，抱起转法轮认真学了起来。我忘记了落榜的事情，身心融在法中。师父把我身体里一块巨大的物质拿掉了，它就是名利心。我感觉美妙无比。这次经历让我深深地体会到学法的威力，也使我在日后正法修炼中从没在名利的考验中倒下。二，修炼中的根本转变来源于学法。后来我考取了另一所大学的研究生，2005年毕业后在当地找到一份工作，我在公司讲大法真相，不久被举报并被辞退。当时父母同修没走出来，不能理解我，不让我回家。我住在出租屋里，钱快用完了，投简历只有一个公司通知面试，但他们宁愿要学历低的人都不看我一眼。这种反常的情况让我认识到自己不能再用人的办法解决困境，我应该多学法啊。静心学法大约半个月后，我突然看到面前黑色的大幕拉开，摆在我面前的是浩瀚的宇宙。这是我修炼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明白以前我在人的认识中修，现在人的一幕已退去，我走出人的观念，在大法中修炼。同时我感到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好舒服。抬头一看，师父正笑眯眯地看着我。哦，原来那是师父的佛光在普照着我。我低下头，看到我正坐在师父的手心里呢，师父无比珍惜地捧着我。第二天，我收到了三个公司的接收函，至此，我对修炼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突破。三，学法背法，让我正念闯出黑窝。2004年有同修交流，要把法背下来，永远装在心里。我心中一震，从此开始背法。第一遍背法很难，背了三年，特别是每天第一段法是最难背的。起初心烦意乱，坚持几个小时才能把第一段背下来，有时几天也背不下一段。过了一大关，才发现正好是这段法讲的问题，这段就背下来了。无论背得再难，我都没打过退堂鼓。第一讲背完后，我感觉到自己修炼的根子问题解决了，背法让我感觉到我现在才真正得到法了。2006年，我到了东北的一个资料点，我边做资料边背法。那时我第一遍刚背到第四讲，资料点的 A 同修很会背法，
在他的督促下，我加快了背法的速度。背法时出现了很多神奇，有时一句法显现出背后的法理，我心中一震。有时会看到是师父坐在半空在给我讲法，有时梦到自己的一头黄发换成了美丽的新发。有次梦到跟了师父的三个讲法班，师父还跟我说话。有时梦到我走在整体大法弟子的前面，可我平时总梦到自己是掉队的弟子。第一遍讲法很快背完了，同修 A 说我的变化太大了。有一天，协调同修带着手机到了资料点，第二天我感觉自己被三根绳子捆上了。当时师父刚发表经文，我就卯足劲学法，一个个字入心的去学，这时感到身上的一根绳子抽掉了。隔天，当地政法委以给我办暂住证的名义把我绑架了，他们提审时我就讲真相，除此之外我都一直背法发正念。由于这段时间我法学得好，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太深了，超过了人中的观念，邪恶对我做的每件事我都直接绕过人的观念，想到了师父这方面的讲法，直接就把师父的讲法说出来，或者很自然地照着去做了。后来我感觉自己身体越来越高大，派出所就在我的脚底下，看管我的人走了，门留了一道缝，我脱掉绿色羽绒服，只穿着一件红色毛衣，当着外面四五个警察的面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室外零下30多度，我只穿一件毛衣却没感觉到冷。几经辗转来到同修 B 家，我见到同修就像见到亲人了，可是同修 B 说，你一定是特务，要不你怎么能跑得出来？我伤心地扑倒在师父法相面前大哭。同修 B 说，看到你在师父面前哭，我明白你不是特务了。为了保护我，把我送到他的常人朋友 C 那里。 B 刚走， C 就说，你一定是逃犯，我马上报警。我解释他也不听，我不再解释，用心背法。我悟道，我不能靠常人保护啊，常人要靠我们保护的。 C 马上对我说，刚才是吓唬你的，没事，就在这里住着。过了两天，听到警车开到门口，我没多想，依然静心背法，警车开走了。后来同修说，警察为了查我，翻了所有相关人的家，包括常人。由于我一心学法，警车在 C 家的门口打个转就走了。最终我顺利脱险，而我也感觉自己正念闯关后，修炼上有了质的飞跃。回忆起这段经历，我的总结就是，那段时间法学得好，一个完全心在法中的修炼人，就能够平稳地走过大小关难。四，多学法，闯过一次次病业关。病业关也是让很多同修头疼的大关，通过学法，我闯过了很多次大的病业关。有一次我脚丫腐烂，后来发展成身体每个毛孔都流脓水，奇痒无比，身体肿大，发展速度之快，感觉就是来取命的。救世力还在我耳边说，让你两天就烂死在这张床上。我在一个安静的房子里静心学法发正念，一时找不到自己的执着所在，但我知道多学法就一定能找到执着心。除了每天出去救人，就一直背法。不记得过了多少天，突然我意识到是色欲心。这时看到师父站在我身边，把我身上的水肿抽走了，我好了。在这里说明一下，在学法中认识到的执着心是非常准确的，而且连执着的根子和形象都看得清清楚楚。在认清它的那一刻，就把自己与它分开了，不是从表面上找到一堆人心的那个状态。还有一次，我膝关节粉碎性骨折，同时腿上大动脉被压死，臀部和大腿肌肉完全萎缩。 恰巧正赶上第一次疫情封城，身边只有一位9岁的小同修，没有同修交流。我也是从早到晚背法发正念，我就相信大法，法渐渐地越来越入心。每天早上邪恶都给我搞出一个器官坏了的假象，我就是一心学法发正念，到晚上就解体了，同时还升华了自己。反复很多天，最后我突然意识到了那个埋藏很深的根本问题，于是大动脉通了，萎缩的肌肉也恢复了，最后自由行走了。我悟到，如果依赖跟同修交流，被别人东一句西一句，还容易搞糊涂了，很难发现自己深层的执着。但是把法学透，它就无处藏身了。我的这次经历让曾经反对大法的丈夫家人都哑口无言了。一次心脏病业假象来势汹汹，那是我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学不进去法，我就天天抄法，静心学法。3个月后，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之前D同修告诉我不要管E同修，说他会把我拖下去，我就不再理E。我认识到是我的心坏了，心脏就坏了。通过学法，我还认识到我崇拜D同修是不对的，也害了他。当一切都明白后，心脏病假象像雾一样散掉了。还有很多次病业关，我就不一一写了，但是每次病业都是自己有大漏了，就是力钻空子迫害，但是这个漏一般都是长期认识不到的。这个时候我就相信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当中说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我就放下一切心，多学法，多发正念，最终都能在学法的过程中认识到执着所在，解体了迫害。过程中我还去掉了人中生老病死的观念，变得比以前年轻了。结语，学法一定要入心，还要多学法。我经常在默写法的时候忘记了一切，连世界都消失了，我的身体也不见了，只有一个思维在大法中不断同化着。当我抬起头来才意识到，哦，原来我在出租房里呢。我升华得很快。有同修说学法学不进去，学法没变化，那是因为学法没入心。在这里举例说明学法入心和不入心的区别。比如学了第二讲后，问同修一个问题，人的眼睛是用来干什么的？不入心的同修会说，看东西的呗。入心的同修会说，给人制造假象，把人迷在这里的。所以当遇到病业磨难时，学法不入心的同修就认为是病了，学法入心的同修就知道那是病业假象，实际是消业或者邪恶迫害。我有时在集体学法时，看到同修像是被什么挡着，木呆呆的，有的同修读一会儿睡一会儿，放下书学到哪一段都不知道。我自己通读的时候很慢很慢，我必须知道这句法讲了什么意思，我才学下一句，一讲有时要读4个小时。有时我问同修，你们昨天学了什么法？他说第4讲。我发现他除了知道第4讲这3个字以外，什么法也没入心，而且这还是个普遍现象。我悟到，法确实不容易得到，如果不集中念头去学，法确实很难得到。我看到很多同修从磨难中走不出来，或者提高不上去，或者救人效果不好，或者病业很重，或者不知不觉中起到乱法的作用，全都是源于学法少，学法不得法。我也看到身边的众生本来是能得救的，但是却听不进真相。我感觉他们跟我们大法弟子学法不得法的状态是相关联的，因为周围环境都是我们大法弟子状态的反应。这样下去，我们根本没有能力救下他们。 我还看到有的同修悟性比我好得多，但是时间消磨到别的地方去了。有的同修在磨难中学完一讲法，剩下的时间就在家里走来走去，再也不想学了，结果在磨难中走不出来。有的同修学法背法滚瓜烂熟，却只看到表面的字，连背的法的意思都不知道，常年对法停留在一个认识中，没有提高。有的同修付出很多，把周围环境圆融得非常好，常人也都说他好，却因为学法不到位，被邪恶钻空子，造成家里的很多麻烦。师父每次讲法都在强调多学法，但是听得多了，同修当成耳旁风了，不放在心上。所以我就想把学法入心的效果细细地写出来，让不懂得怎么叫学法入心的同修能明白，从此用心入心学法，重视学法。我希望同修们能守住那颗容易浮动的心，静下心来，真我多学法，才能真正的修好自己，完成救人的重大使命。个人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沉默的代价，作者刘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8日。沉默是金吗？在人际冲突或琐碎的生活摩擦中，我们选择不作声，不表态，随其自然，那是一种豁达与修养，此时沉默确实是金。但在罪恶面前，沉默绝不是金。面对暴行，沉默是对恶行的无视，是对真相的抹杀，更是对作恶者的纵容。埃德蒙·伯克曾言，邪恶盛行的唯一条件是善良者的沉默。当良知陷入集体沉睡，沉默便不再是避风港，而是一条通往深渊的缓坡。在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里，德国司令官的太太最初对临近的集中营一无所知，当她得知那是一个屠杀生灵的魔窟，而丈夫的工作就是管理这台死亡机器时，她曾表现出本能的厌恶与愤慨。然而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抑郁了，沉默了。她本想带着孩子逃离，命运却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她的儿子布鲁诺阴差阳错地进入了集中营，死在了毒气室。大雨滂沱中，这位母亲撕心裂肺的嚎哭显得那样微乎其微，淹没在天地之间。这哭声里是否也带着上苍的质问？似乎上苍也在质问他：当你看到别人被奴役、被杀害之时，你制止过吗？你搭救了吗？在罪恶中沉默不语、视而不见也是犯罪啊。犹太人每天都在被毒死，你没有一点责任吗？你为他们求救过吗？你们为什么承受丧子之痛？是不是父母造的罪业连累了孩子，孩子在为父母赎罪？冷眼旁观杀人，痛失挚爱之子，但愿这只是荧幕上的悲剧，可惜现实往往比电影更加残酷。明慧周刊第1001期，天道好还，又一中央610副主任落马。以及明慧报告，610人员恶报综述下，包含杨的案例。这两篇文章中提到，在2014年3月，内蒙古赤峰市610办公室主任杨春月，在经历过癌细胞万箭穿心般的折磨之后死亡。而早在2005年，杨春月28岁的儿子杨智慧，杨春月利用职权把儿子弄到610办公室当司机，开车钻入了一辆大货车底下，盖骨被掀开，当场暴毙，而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却安然无恙。 杨春月的妻子难以接受这惨烈的事实，哭了一个多月。我们缺了什么德啊，出了这样的惨事。作为母亲，丧子之痛的苦涩与绝望令人动容，但因果的逻辑却冷峻如铁。上苍可能也在质问他，当杨春月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迫害死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制造出了几百起冤案，导致数百人次被非法判刑，千余人次被非法劳教拘留时，你在做什么？你提醒过吗？你劝说过吗？你阻拦过吗？对杀人的漠视和沉默，就是在助长罪恶，造下共业。自古杀人偿命是天理，你的丈夫不该去偿还那几十条鲜活的生命吗？一个人罪恶太大了，就会殃及家人和后人。儿子的悲剧，是不是他父亲作恶太多造成的呢？我们总以为，只要不亲手参与作恶，自己就是清白的。我们总以为，只要不主动传播谎言，自己就是诚实的。我们总以为，只要犯同样罪行的人足够多，就法不责众，自己不需要承担作恶的后果。事实上，对歹徒的嚣张无动于衷，就是在为恶行提供温床；对弥天大谎漠然直之，就是在放任毒素蔓延。几十年前，几百万犹太人的苦难因全世界的沉默而持续了12年。而今，面对天安门自焚等旨在煽动仇恨的谎言，面对活摘器官等惨绝人寰的暴行，许多中国人的漠视让这场浩劫持续了27年。那些旁观的沉默者，幻想着自己最多是个旁观者，无功无过，却不知当大洪水汹涌而来时，只有上帝认可的善良人诺亚才有幸带领全家在大洪水过后安全地走出方舟。浩浩红日，朗朗乾坤，正义之所以能永存，是因为总有少数人敢于在令人窒息的黑暗中发声。如果当年纳粹司令官的太太，或者杨春月的妻子，能以女性的柔情与正义感极力劝阻丈夫放下屠刀，结局是否会不同？如果他们不选择沉默，他们的孩子或许至今仍能承欢膝下。可惜，眼泪无法逆转时空，哭泣也换不回逝去的生命。真正的好人不会在罪恶中保持沉默，因为我们知道，沉默的代价是被邪恶裹挟，最终被其吞噬。如果你爱你的先生，当他欺凌无辜时，请不要保持沉默，请劝阻他放下屠刀，那是对他灵魂的救赎。如果你爱你的孩子，当看见别人的孩子受到伤害时，请不要保持沉默，请给予力所能及的保护，因为保护他人的孩子，本质上就是在守护你自己的孩子。请记住，每一次在罪恶面前的沉默，都在悄悄透支着未来的平安。不要让你的沉默成为灾祸的因由，更不要让它成为痛失爱子这样难以承受的悲剧。
节目的最后是文化频道，为您播送当亲情被用来逼迫人背弃原则与道德底线时，作者齐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5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亲情都是社会道德的基石。当亲情被当作一种筹码或武器，用来逼迫他人背弃原则与道德底线时，于私于公，后果均极为严重。第一部分，问题的性质，伦理的工具化与扭曲。在中国传统伦理中，亲情的核心是义，所谓人伦大义，是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惠乎。意思是爱他就要为他付出，忠于他就要规劝他。而当亲情被用来逼人违背良知，比如背弃正信、背叛恩师、
他就转变成了献亲与不义，这是不孝、不仁、不爱的表现。在西方哲学的框架下，将亲情伦理工具化的行为违反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原则，是典型的情感勒索，也可以叫做道德绑架。施压者将亲情工具化，把对方对其家人的亲情当作自己达成某种私利的工具，这侵犯了个体的道德主体性。第二部分，造成的后果，多重维度的崩塌。这种行为的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且通常是难以挽回的。一，对受害者自我价值的破碎，造成道德创伤。当一个人被迫放弃道德底线，他会产生强烈的自我厌恶与羞耻感，这种内心的冲突可能导致抑郁、焦虑或人格的平庸化，导致信任瓦解。受害者会意识到，最亲近的人并不在乎自己的价值与人格，只在乎眼前的利益，这会导致其对人性与社会契约的彻底失望。二，对关系情感的枯竭与死亡，纽带变枷锁，亲情原本是温暖的港湾，现在变成了求助自己能动性的监狱。防御性疏离，为了保护剩余的自我，受害者往往会选择在情感上关机或在关系上逃离，最终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三，对社会破窗效应与正义的消失，道德滑坡。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容忍以亲情之名行不义之事，那么法律和公德将形同虚设。四，小圈子正义，这会形成一种帮派式的伦理观，即只要是为了自己人，什么坏事都可以做，这直接威胁到现代文明社会的法治基础。第三部分，历史的教训。文化大革命时期，亲情被政治忠诚所取代，家庭伦理遭到严重破坏，子女揭发父母，夫妻互相指控，社会信任全面瓦解，人与人之间充满猜疑，人们不得不在良知与自保之间做出抉择，甚至主动与亲人切割关系以求生存。这不仅使个体道德崩解，也让整个社会陷入普遍的不信任与冷漠之中。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从未停止破坏人伦的政治运动，以至于今天，中国社会中人际互动高度防备，对公共事务冷漠，顺从权威而不信任权威。人们以各种形式互害并互相利用，真诚不在，善良不在，忠诚变质。曾有大陆知名网站发起网上投票，调查老年人摔倒街头应不应该扶，有近13万人参与投票，投票结果显示，有 62.54% 的人选择绝对不会扶，怕惹麻烦，仅有 4.01% 的人认为肯定应该扶老人，这是起码的功德。中国社会的冷漠与道德滑落可见一斑。第四部分，现实的后果。亲情勒索在当代社会各种群体中都有体现，从父母强制子女接受我为你好，到利用亲情强制法轮功学员毁谤恩师放弃正信。那些用亲情逼迫亲人的人往往也是恐惧的受害者，他们被体制威胁，转而将恐惧传递给至亲，当看到亲人受害后的痛苦，他们往往悔不当初。最残酷的后果常发生在启动亲情勒索者的身上，例如那些利用法轮功学员的善与亲情以达成上级交付的所谓转化任务的执法者，虽然他们只是执政者迫害政策的工具，却承担一样的后果。让我们看看现实中的几个实例。明慧网辽宁凌远监狱610头目迫害大法遭天成一文中写道， 郭元生，原辽宁省凌源监狱管理分局政委610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为了达到让法轮功学员放弃正信的目的，他用子女考大学、开除公职、晋升职称、停发工资等手段来要挟，给法轮功学员和家属造成了精神和身体的极大痛苦。在2003年年末的一次大会上，郭元生突发小脑主干出血，于2004年2月6号在北京一家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卒年58岁，应了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算尽则死的天理。明慧网山东迫害大法的邪恶之徒们遭恶报一文中写道，梁俊宏原任山东省肥城市安庄镇武装部长，他积极参与指挥民兵监禁、殴打、迫害法轮功学员，凡是学员亲属的子女他一律不准当兵。他邪恶地说，练法轮功株连九族，别想当兵考大学。梁俊宏于2005年5月因癌症突发死亡，卒年46岁，应了算尽则死的天理。这些人，他们不仅遭受了病痛，更在历史中给自己的家族和后代留下了耻辱的一笔。结语，利用亲情逼迫家人放弃原则底线，在本质上是对爱的背叛。真正的亲情应该是彼此道德完善的支撑点，而不是托人落入深渊的绳索。无论是利用亲情逼迫家人放弃信仰与原则，还是利用别人对其家人的亲情逼迫人放弃做人底线，都是在毁坏亲情作为家庭与社会安稳的基石。人生百年，权在手只是一时，世事难料。在中国，权力的保鲜期谁能保证？何况苍天在上，还有天理在管着。来时两手空，死时业随身。最后，亲情的核心是义。当亲情被利用来行不义，亲情已经变质。人来世间不是为了享受亲情或为亲情所困扰，而是为了爱他人，包括我们的家人、亲人，成为他们夜空的北斗、渡轮的船长。当看透亲情的实质，那些想利用亲情对我们进行道德绑架的人，其实是没有机会的。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